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21章第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好，我想我们继续的来看无花果树。但是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和马太福音24章的记载有一点的不同。马太福音24章，我们的主说，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那么讲到犹太人，我们的主就说到人子近了。但是因为路加福音是讲给外邦人的，我们知道路加是27卷新约圣经作者里面唯一的一位是外邦人，希腊人。结果我们的主就用路加写了一本福音书，是为着希腊人，为着外邦人。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人子，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天国，所以很自然的在这里我们知道圣灵就借着路加就改成神的国。同样一件事，不过现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所以31节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马太是说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但是这里是说神的国近了。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这里不是，这里除了无花果树又加上各样的树，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我们知道马太的重点和路加的重点不同，因为对象不同。比方说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打发12个门徒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所以我们的主就打发了12个门徒，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但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主耶稣打发了70个门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记载是马太没有提到的。所以我们晓得为什么马太重点重在12个门徒，而路加福音却重在70个门徒呢？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它的对象又是不同的。因为路加福音呢，是记载主耶稣在约旦河外最后他在地上最后半年的工作，而马太和马可呢，是记载主耶稣18个月怎样在加利利一带的工作。那么在加利利一带的工作呢，是以加百农做中心，所以从那里他就打发了12个门徒，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但是路加福音呢，我们知道从第9章一直到第19章，主耶稣工作的总部或者工作的中心不在加利利，乃是在约旦河外。特别他的中心呢，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我们今年8月的时候，我们非常喜乐，有一班弟兄们，我们真的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今天叙利亚南部的地方。那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如果看从前的地图的话，好像就离开耶利哥不远的地方，其实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误会。因为圣经里面许多地名如果相同的话，不可能隔得非常近。比方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伯大尼，你不可能在不到1天的路程有另外一个伯大尼，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圣经同样一个名字地名，它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这样就不会混淆了。因为我们知道你要除非你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当他有一次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听见有人告诉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你记得整个的路程是4天的路程，这个不可能是从耶利哥附近一直到伯大尼。所以现在考古学最新的发现给我们最新的资料，我们知道是约旦河外伯大尼原来就是圣经里面旧约巴山所在的地方，因为巴山和伯大尼 Bethania 是一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的。我们晓得在主耶稣那个，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大概两三百年，以色列人有一些人从巴比伦回来，他们不是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直接就回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中的犹太地有两个，一个是本土的犹太地，那是指着耶路撒冷附近说的，还有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约旦河外的犹太地，那就不是指着本土来说，那就是指着巴山那一带来说，巴山公牛，巴山那一带，那也就是现在约旦，也就是现在叙利亚的南边。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最后六个月，主耶稣是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中心，从那里就打发了多少？打发了70个门徒出去。那为什么70个门徒呢？大家如果仔细读创世纪到第十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了第十章，这个世界上的邦国就出现了。那么世界上到底有几个国家？那时候你仔细算一算呢，不多不少刚好是70个。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我们的主最后半年，他工作的重点是往外邦人中间去。因为我们知道在约旦河外很多地方都是底加波利，底加波利就是底加就是石的意思，波利就是城市的意思。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在约旦河两岸有十座城，这十座城呢都是罗马的城，或者说都是希律的城，都是希腊的城。那么犹太人他们不会进去，因为他们觉得是完全被污染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一共有十个底加波利，所以这个圣经所说的底加波利，事实上就这些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居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工作不只是往犹太人中间去，他也往外邦人中间去。我们还记得他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那5000人是犹太人。又有一次他用4000人叫4000人吃饱，那么我们要知道那些人多半都是在底加波利那一带的。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有一个桌子，有一个宴席是为着以色列人摆设，另外一个是为着底加波利那一带的人摆设。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主耶稣在地上他18个月在加利利的工作，他的重点对象是犹太人。那么但是到了最后半年，他的重点是外邦人，或者说乃是往各城各乡，那么特别他打发了70个门徒出去，因为世界有70个国家，圣经里面用70个国家来代表整个的世界，所以我们的主是把福音从那里送出去。所以从这里你看得出来啊，这个路加福音的重点就不同了。路加福音的重点呢，不是狭窄的、狭隘的一个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只是一个以色列国家或者一个以色列民族。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说路加福音给我们那个世界观是更远大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乃是关系万民的，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一定要小心。所以同样是讲的无花果树，但是讲的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吗？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那么这段圣经是很重要的，这段圣经叫我们明白说，不止以色列人他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但是我们要知道从发嫩长叶一直到它真的能够长出那个出熟的果子，这个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所以你看见吗？圣灵叫万事互相效力，不止一棵树发嫩长叶，还有各样的树也发嫩长叶。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各样的树是指的什么树来说呢？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读到现在很清楚，无花果树呢，圣经是用它来代表以色列国，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么如果这个无花果树发芽发嫩长叶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指着以色列复国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里各样的树是什么样的树？你一定要到圣经里去找。 那么找的时候有两个条件你要记得，第一，圣经里明明用那个树，明明用树来形容那个国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止如此，而且那棵树呢一定像无以色列的无花果树一样从根开始枯干了，然后神迹发现，然后呢最后有一天他也要复兴，也要复国的。所以我想这个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树呢？当然有。那这棵树不要忘记，这个树严格说来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所说那棵树。那棵树不是你记得吗？本来是芥菜种，后来呢变成一个大树，然后飞鸟也住在其中。主耶稣讲那段话的时候，那个背景和这棵树有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这棵树是在圣经什么地方你能找到的呢？我们一同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十五节，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那这个梦是谁的梦？这个意象谁的意象呢？是尼布加尼撒王的意象。他第四章他又做了梦，然后他就告诉但以理，希望但以理能为他解梦，因为他在他的梦里面，在他的意象里面看见有一棵大树。那刚才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棵树远远都看得见。那不光如此，许多的飞鸟也宿在其上。但是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然后他说要伐倒这树，要砍下枝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棵树的命运和无花果树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还留下一点的，还留下一点残余的东西，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树墩。所以十五节说，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等等等等下面。然后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就要但以理解释给他听，那么但以理就告诉他，这棵树就是指着尼布加尼撒王说的。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因为尼布加尼撒太骄傲了，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有一天尼布加尼撒王他走在他自己所建的巴比伦城，我们没有时间去形容他那座城，实在是个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座城，固若金汤的一个城。所以这个代表他的成就。正在他自我陶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忽然间神经错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所说的砍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散抛果子等等等等，那个遭遇呢，就是指着他有一天忽然神经错乱说。那么当中经过了多久呢？我们知道后来他甚至被赶到这个野地去，然后我们看见果然是这个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经过七奇。那么七奇的的确确我们知道是只做一段的时间来说，那么这个预言后来果然是应验在什么？果然是应验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的身上。所以这个是指着尼布加尼撒有一天他忽然间神经错乱了，经过了七年，然后甚至和野兽住在一起。但是过了七年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王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所以现在呢，他的聪明又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因为那个树墩还留在那里， 所以现在那个树呢又开始回头了。换句话说，现在他的聪明又归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个预言乃是指着在尼布加尼撒一生所要发生的事。但是不要忘记，这也是很重要的预言。为什么呢？因为当但以理解释给尼布加尼撒王，让他看见说，原来那个马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大人的像不是有金头，金头不是代表巴比伦帝国吗？那么你记不记得但以理怎么说？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大家都知道，事实上那个金头不光指着尼布加尼撒，乃是指着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银胸乃是指着波斯大帝国来说的。但是为什么圣灵说你就是那个金头呢？因为我们知道到了巴比伦，到了尼布加尼撒，巴比伦可以到了全盛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巴比伦的遭遇和尼布加尼撒遭遇是两个是一个的。所以当你看见金头的时候，你可以说这是巴比伦大帝国，你也可以说这就是尼布加尼撒。所以明白吗？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那棵树一面是指着尼布加尼撒来说的，但同时呢，我们知道如果无花果树是指着以色列国来说，那么现在有一棵树是个古老的树。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棵树是远远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这棵树应该指着巴比伦大帝国说的。那么现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有一天这棵树要砍倒，而且树墩要留在地上。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江山的颜色要从金的要变成银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帝国要倾倒，最后呢波斯大帝国要取代它。那么现在从但以理第四章的图画，那个图画什么图画呢？那个图画就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棵树，那棵树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但是有一天被砍倒。被谁砍倒的？不要忘记，是被当时的波斯和伊朗砍倒的。所以银胸下面接着才是银胸嘛。大家都知道这个巴比伦就是伊拉克的前身，这个波斯大帝国其实就是伊朗的前身。所以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是在公元前539年开打的。那一次我们知道说整结果就是江山从金的变成银的。我讲这个是很清楚，那是第一次两伊战争。但是很稀奇，根据但以理书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这个预言什么呢？这个预言就告诉我们，经过七旗，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七旗在圣经里面是2520天，因为是代表2520，因为一旗在圣经里面代表360。那么这里的旗呢，没有告诉我们它多少的单位，所以我们只知道说这个一旗呢相当于360，七旗的话呢就代表2520。那么当然就做巴比伦，就做尼布加尼撒王他自己神经错乱来说，是经过多少的时间呢？当然是2520天，所以七年，真是七整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这棵树又代表整个巴比伦帝国，所以如果有一天巴比伦帝国真的灭亡了，那么他多久以后他才会再重新抬头呢？才重新扶起，才重新能够抬起头来呢？才重新能够重振他的势力呢？这里告诉我们要经过七旗。所以弟兄姊妹，当然对巴比伦来讲不可能是2520天，因为那个已经用在巴比伦帝国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身上了。所以这个七旗呢大概是指做2520年说的。那大家重新算，你从主前539年第一次两伊战争，你算2520年以后，结果你发现那是第二次两伊战争。大家还记得吗？伊拉克跟伊朗打了10年很无聊的战争，我如果记得不错死了200万人。我们到现在还不懂为什么两伊战争打起来的。那么两伊战争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因着两伊战争的缘故，美国一定要决定他到底是帮助伊拉克呢还是帮助伊朗。 美国不喜欢伊拉克，美国更不喜欢伊朗。所以两害之间取其轻的时候，美国人就决定说让我们来帮助伊拉克。所以那十年不要忘记，伊拉克就在美国的培植底下，就整个国家的实力就变得非常雄厚。所以到了两伊战争的时候，不要到了波斯湾战争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伊拉克这个国家，它的陆军是全世界第五位的，而且伊拉克秘密发展一些武器，核子武器不算，不去说它。我们今天最害怕的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现在联合国观察员能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最害怕、最害怕的。如果海山他那个时候真的发挥了他所有的化学武器跟生物武器的话，那么联合国观察员告诉我们说，根据他们所能找到的数据，能毁灭整个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到了1991年真的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你看见伊拉克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你怎么不能，你怎么没有，你怎么看得不清楚，不光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而且巴比伦也抬头了。所以弟兄姊妹，那是个古国，就好像以色列是个古国一样。如果以色列发嫩长叶，那么耶路撒冷呢，不是巴比伦呢，有一天也发嫩长叶。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波斯湾战争起初是因为伊拉克要并吞科威特，和以色列发生什么关系？但最后我们亲眼看见这个伊拉克的飞弹竟然飞到以色列境内去，这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神有一个旨意，最后你看见说这无花果树真的要翻嫩长叶的话，我们从属灵眼光，不要从地上的眼光，从地上眼光我们只看一些政治军事这些的轨迹，但如果从属灵眼光来看，仇敌当然是不甘心。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你看见整个世界局面的时候，这个特别是路加福音给我们，因为路加福音的所给我们看见他的观点乃是世界观，乃是国际观。所以这里不光是讲的无花果树，这里讲的无花果树还有呢和各样的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那么圣经里面好多好多的古老的国家，你如果仔细来看一看的话，现在我们仔细的来读诗篇第83篇，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好不好来看诗篇83篇？那么那里所讲各样的树是有哪些树呢？我们好不好来看第83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隐藏的。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纪念。弟兄姊妹，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啊，这告诉我们，这个预言不是讲到，就是讲到我们现在的事。你看见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换一句话说，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就听见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1948年的时候，果然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了。这里说让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所以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那么哪些人呢？是哪些国家？是哪几棵树呢？很清楚的，以东人。那这个以东这棵树是古老的，我们这以色列还没有王以前，以东就已经有王了，所以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还有以斯玛利人、摩亚人、夏甲人，那这些弟兄姊妹都清楚，我们知道都是指着阿拉伯的后裔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吗？到了1948年的时候， 有声音说使他们不再成国，我们把他们扔到地中海里面去。弟兄姊妹，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以东人和以斯玛利人、摩亚人和夏甲人。弟兄姊妹，以东人已经不见很久了，后来怎么又出现的？弟兄姊妹，很稀奇。现在你看见说，这些人现在他们有同样的一个信仰，这是从前没有的。那么果然在今天你看见说，我们知道说回教的势力，它的中心是在阿拉伯半岛，所以严格说来是以阿拉伯做中心的世界，然后才推展到全世界，到埃及，到甚至于印度尼西亚，然后甚至于到了马来西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慢慢的，这个势力，这个国是散到全世界各地去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在圣经的预言里面，你好像读不出回教徒。但是问题不是，你看见吗？在这里他们是一致，他们是一致的。我们当然用今天来看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普通说这个回教徒是阿拉伯人，这个是外行话。你知道马来西亚很多人就不是阿拉伯人，印度尼西亚就不是，像伊朗就不是阿拉伯人。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势力，是个联合起来的势力。所以这些势力你看见说，根本是圣经里面老早就提到的这些古时候的势力，结果他们一个一个怎么样，也复兴起来了。加巴勒那就是黎巴嫩这一带，亚门，那在亚门我们知道亚门和亚玛利人，那么这个亚门和亚玛利人，这个也是包括阿拉伯的世界。腓力士人，这个就不是阿拉伯人。腓力士人我们知道在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就有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这个字从哪里来的？这个是从英文的钦定本圣经来。英文钦定本圣经曾经有一度有几个地方把腓力士人就直接把它翻成巴勒斯坦人。最严格说来，巴勒斯坦人就是圣经里面的腓力士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那不光是阿拉伯人，还有当时本土的人，还有当时世世代代他们曾经说这块地方是我们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巴勒斯坦人。还有推罗就是黎巴嫩，我们知道就是指黎巴嫩那一带。推罗还有包括加巴勒都是那一带，都是那一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国这些人联合起来说，他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然后下面第八节，亚述也与他们联合。那圣经讲的亚述是代表两个大帝国，一个是巴比伦，还有一个就是波斯大帝国。所以这里讲到亚述的时候，是包括今天的伊拉克，也包括今天的伊朗。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诗篇八十三篇几乎可以说就映在我们的眼前。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要什么？他们的目的就是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现在你就懂了，这各样的树，实在说来就是八十三篇这里所看见的。而这些树今天总的来说，这里面包括回教，包括阿拉伯国家在里面，那么包括巴勒斯坦人，也包括黎巴嫩那一代人，同时也包括今天的伊拉克，也包括今天的伊朗。他们同生，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话实在是奇妙，神的预言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一个巴掌打不响的。如果光是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好像一切都顺利的，那么这样就没有故事。但是不，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路上还是崎岖，还是艰难。不错，现在呢，按理来讲应该要往，因为又发嫩长叶了嘛，所以现在表示说丰收在望了，已经经过了风吹雨打，好像他们还支持得住。那弟兄姊妹，现在应该前面一帆风顺，没有这件事。 你看见一面是无花果的树发嫩长叶，但是各样的树也发嫩长叶。所以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这些事情通通要发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通通要成就，因为神的话一点都不能废去。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的预言是绝对安定在天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已经说过，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我们要问，当初无花果树怎么倾倒的？当初怎么被咒诅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我们说是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从圣城被毁，然后再经过几十年，然后他们就被迫离开他们的家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这棵树怎么倾倒，怎么枯干的？那现在主告诉我们说，这个无花果是要发嫩长叶，那就表示要归回，表示要恢复。那如果恢复的话，弟兄姊妹，你看第一个次序，他们既然被分散了，结果他们就回来了。所以1948年的事，然后我们告诉大家说，到了196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故乡，感谢主。那么然后现在还有一件事不要忘记的，这个无花果树是不可能和圣殿完全分离，是不可能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在1967年的时候，这个戴阳将军把那个治权把钥匙交给阿拉伯的当局，那是不是从此以后以色列的圣殿就不可能重建？是不是现在在上面永远是清真寺？我们今天早晨你读过圣经之后，等到主回来以前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不光是圣城回到以色列的怀抱，然后我们看见在摩利亚山上，你所看见到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不是清真寺，你所看见的是圣殿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一定要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你还记不记得诗篇里面24篇怎么说呢？众城门啊，要抬起头来。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当然指着弥赛亚说，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回来说的。那弟兄姊妹，到了弥赛亚回来，就表示人子已经到了，不光到了门口，根本已经到了客厅了。他已经脚踩在橄榄山上。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知道有一座城要准备好，那一座城当然是耶路撒冷城。不过这一座城有好多的城门，到现在有一个城门是面对着橄榄山，那个城门叫做金门，是关起来的。所以到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荣耀的王要进来的时候，所有的城门通通要抬头。换句话说，到那天根据这个预言，所有的城门通通要打开。所以根据这个预言，我们的主将来的弥赛亚，荣耀的王，要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呢要经过西伦西谷，然后就从金门一直进到圣殿里面去。所以你知道说，到时候有一座城要准备好，这座城是准备迎接弥赛亚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呢？因为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第一，以色列必须复国，他们必须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第二，耶路撒冷必须要回来才可以。所以1967年果然实现了。但是不止如此，不只是耶路撒冷准备好了，圣殿也准备好了。我们好不好看一看一节的圣经，就是马拉基书。我们一同来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 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起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那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你们所寻求的主，当然指着弥赛亚说的，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那个时候，在橄榄在黑门不在摩利亚山上，不是清真寺，否则他怎么进入他的殿呢？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到。那么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一段圣经里有两次的应验，一次是近期的，一个是远期的。近期的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果然不错，主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你记得他的母亲第八天就把他带到圣殿里去，要进到圣殿。不过这一段圣经呢，所讲的弥赛亚重点不重在第一次的来，重在第二次的。为什么？因为这里的弥赛亚他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所以可见这个时候弥赛亚来不是做救主，这个时候弥赛亚来做审判的主的。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所以很明显，这一次来乃是荣耀的主回来，乃是审判的主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不只是耶路撒冷准备好了，圣殿也准备好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要完成。这就叫做耶路，这就叫做这个，这就叫做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所包括的，不光是圣地的恢复，不光是圣城的恢复，而且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圣殿的恢复。那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你知道今天呢，基督徒相信说弥赛亚要从这个橄榄山来，犹太人也这么相信。所以你知道犹太最有钱的人呢，他们的坟墓就盖在哪里呢？就盖在橄榄山。因为你知道，如果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上，他们一定是第一个先复活的，所以他们就真的就埋在那。那基督徒很穷啊，这个山上买不起坟墓，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等候主回来，他们的坟墓在哪？他们坟墓是在山谷里面，就是在希伦溪谷里面。那么现在很有趣的一件事，不知道为什么，回教徒也相信说，如果这些人所相信的弥赛亚要回来的话，应该从橄榄山回来。所以呢，你知道他们就把他们的坟墓就埋在金门的附近。金门就是那个门的，现在封闭的。那么要到时候这个基督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头要抬起来的。那么这些回教徒他知道，这个弥赛亚一定是典型的犹太人。如果他是典型的犹太人的话，你知道他是绝对不肯接近死尸的，如果他碰见死尸就不接近。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如果在金门的附近通通是坟墓的话，那肯定弥赛亚不可能进去的。换句话说，他们用他们的身体来做挡箭牌，就要告诉全世界说，就告诉说你不要进来啊，你进来你要受污染哦。结果你晓得我们的主，你明白吗？我们的主还是可以进去的。他们以为说标准的犹太人你就不能进过，不能进去，所以他们的坟墓埋在那里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弥赛亚好像不能进去一样。但是很感谢主，你看见吗？到了那一天，所有的门都要抬起头来，特别是金门，然后我们的主要从那里进去。现在在橄榄山上还有一个五星级的旅馆，有人还说是不是主耶稣要 check in 一下然后再下去。当然我们的主是不需要，他是不疲倦，也不是困倦，也不打盹。所以我们知道荣耀的主很自然的就从橄榄山下去，然后呢就进到哪里？就进到耶路撒冷。因为众城门，金门就是众城门里面一个，那个门不光是圣殿的门，那个门也是圣城的门。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圣城准备好了，不光圣城准备好了，而且圣殿也准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些圣经加在一起，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提摩太啊，对不起，帖撒罗尼迦第后书 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弟兄姊妹，再清楚不过了，敌基督这个明显指的敌基督。那敌基督来当然是在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前。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敌基督居然跑到神的殿里面，他坐在神的殿里。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你如果读全本圣经，你在圣殿里面呢，没有一个人是站的，没有一个人是坐的，除了神是坐在这个施恩宝座那里之外，我们知道所有人通通是站。这个人胆子大得很，他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于坐在殿里自称是神。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殿已经重建了吗？如果那个时候殿没有重建，如果光是清真寺，那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发生呢？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觉得有多少的不可能，用我们的常识来说，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怎么可能清真寺能换成圣殿？所以当然大家有很多的想法了。那么有的人说，要不要来一阵地震把它震倒呢？那那个地方很多的地震，你知道吗？你大家到过 Petra 就知道， Petra 现在你去看是一片废墟啊。那什么时候震成一片废墟的？就是有一次，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跟 Petra 那一带地震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这个已经躺在圣殿已经躺在废墟里面，但是整个的那个黑门，整个的摩利亚山呢裂开，然后里面有火喷出来，就在同一个时候 Petra 震成废墟的。所以有很多人就说，那么如果来一阵地震，那不就解决了？地震那么这个就不在那里，那清真寺就不在那里。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地震完了以后他们可以重建的。那么不光如此，那么有的人在想说，这个你不记得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啊，这个海山呢用他的飞弹来对付以色列，不过他因为那是蛮远的飞弹，是不大准的。所以有人在想说，要因为他不准的，要不要刚刚好就掉在那个清真寺上面？那问题不解决，问题没有解决。弟兄姊妹，你甚至于前不久我们的确发生过，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澳洲有一个灵恩派的人，那么他为着要促进主耶稣的再来，他真的放一把火把里面烧了。那现在这些东西慢慢慢慢就恢复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是不可能解决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太单纯，当然现在极右派的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当初错了，当初带羊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消息露出来说，那个时候有一个拉比，那个拉比就像军中的牧师一样，那么他们是军中的拉比。那个拉比呢，我如果记得不错，叫做拉比葛兰，他就建议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时候的伞兵部队，就是那个时候伞兵的这个将官，就告诉他说，你用100多少磅重的炸药，他说把整个清真寺把它毁了一次，永远解决。他说你这一次如果做的话，你就永远为以色列解决了最大最头痛的问题。但那次那个将军不肯这样做，那个领帅不肯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是用最激烈的手段也不可能成功。而且这个真的这样做的话，那最后一定是圣战。如果今天让回教徒抓住一个理由，是神圣的理由，如果要打一场战争，这个战争是圣洁的战争的话，那么所有参战的人一死了以后立刻就上天堂。所以这样的话那是不得了。所以我们的戴阳将军虽然他是个军人，但他到底他是有智慧，他为着整个以色列子孙长远打算，那一次他把钥匙让出去。但是不要忘记，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回过头去想，就是恨说，为什么戴阳将军要把钥匙给出去？他说如果不给出去不就完了吗？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只要照顺继承的事实，那么以色列就能够重建他的圣殿。但是弟兄姊妹，神有他自己的时候。不止如此， 神要给我们看见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一定是神迹，因为它已经枯干了嘛。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神迹的产生一定是神迹的结果。现在他要教导以色列人，你相不相信，你什么都不做，神动他的指头，事情要成功。以色列人，你们做了什么？你们怎么回到你们的故乡的？神为着你们叫万事互相效力。根据以赛亚书的预言，有一个海上的强者要兴起，就是英国大不列颠不落日不落寞帝国被兴起。为什么他称霸一时？为什么他能够称霸一时？从表面上来看，是现在英国有了很多的殖民地，包括香港，当初的香港在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等到神事实上是借着这一个 superpower， 一个可以说那时候最大的海上的强权，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以色列人什么也没有做。然后他们多少年他们不能回到耶路撒冷，结果到了1967年，6天之内忽然间你看你整个颜色改变了。第一次2000年来，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变成一个城市，耶路撒冷圣经中的那个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以色列人的怀里。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那个6日战争是怎么打的？后来1973年又有一次赎罪日的战争，那一次不要忘记，那一次以色列几乎全军覆没。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怜悯，怎么可能以色列能回到他们的怀抱？今天他们大声说我们要让耶路撒冷成为永远的首都，怎么成为首都的？当初怎么回来的？这些散兵部队怎么会降在那个摩利亚山上？怎么会降在那个些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地的归回，如果回到他们的故乡是神迹，如果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是神迹，你相不相信圣殿的重建也是神迹？尤其今天我们能做见证说，就说阿拉伯的世界，就说周围有这么几十万万的回教徒在背后虎视眈眈，你想想，根据稍微一点的政治智慧，这件事情有可能办得到，办不到的。但是弟兄姊妹，神要在全世界做见证说，在人来看是没有可能，没有希望，这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神要成就，为什么？因为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只包括圣地归回，也包括圣城归回，也包括圣殿重建。那弟兄姊妹就说，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要成就。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是在夏天一和祝棚节中间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要亲眼看见以色列不只要复国，他的复兴不只是政治的复兴，也必须是属灵的复兴。那么我们知道，等到他们那天看见说，原来拯救他们的就是他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位主耶稣，他们都要全家痛苦的。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像约瑟一样，要和他们的兄弟彼此相认。到根据圣经，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然后弟兄姊妹，神就用他们，那个时候你看见就是他们结果子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旨意在这个无花果树身上完全达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不光是普通的预言，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无花果的要求树的要求和葡萄树是一样的，要果子。弟兄姊妹，以色列不能结果子，神最后的带领让他们能结出果子来，不是他们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够讲到这个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不能只讲到政治的复兴，只讲到1948年为止，不，你还要讲1967年， 好像外邦日子满足了，外邦的时候日期满足了。那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是在1967和主回来的那一段时间，但是主已经站在门口了，这段日子可能是很近很近的。所以难怪现在你听见一些喧嚷的声音，因为其他的树也复活了，以其他的树也复兴的。那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些喧嚷的声音？那么弟兄姊妹，到了今年我想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知道7年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立了个约，叫做 Oslo 条约。那么根据这个合约呢，我们知道慢慢的以色列要扶植以色列人自己能巴勒斯坦人能够自己站起来。所以呢，如果他们要自治的话，他要维持治安，维持治安谁把枪给他们？当然以色列人把枪给他们。所以你要知道，经过这7年以后，然后以色列慢慢的给他们，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让他们自己能够管理自己，希望他们能维持治安，希望他们的枪来对付那个社会上的败类，能够叫每一个人能够安居乐业。这个枪不是为着对准在这个公路上的以色列人，不是，这个不是当初的意思。但是根据 Oslo 合约，我们知道他们都要遵守这个合约的。如果巴勒斯坦他要独立的话可以，但是大家要商量着做。我们在圆桌上，那么希望一步一步的借助谈判，就是各方面最后希望能够达到那个成果。所以现在已经7年过去了，快到7年已经到了。所以呢，现在阿拉法特就宣布说，我们今年就是今年，只是2000年，2000年9月13号我们要复国，我们要宣布要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那么他这样说是片面建立，要片面建立的。那么当然这个宣布主要是说给美国人听的，美国人一听说这个就很紧张，因为你知道他只要宣布片面宣布独立，那么以色列就说我们就要并吞所有的领土。那么结果我们知道冤冤相报，那下面不得了，然后全世界的回教徒就起来要发动圣战，要支援阿拉伯人啊，要支援巴勒斯坦人。那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全世界就没有平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今年7月份的时候，那么 Clinton 就找到了两边的高层，让他们在大卫营或者在美国就有了一次圆桌的会。那这次我们今天早上说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如果失败的话下面就是战争。那么对于 Clinton 来说，他不久就要下台了。所以如果他，我不知道他自己对自己怎么想的，他也有没有想到他将来是遗臭万年，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少我们知道，即便是他可能遗臭万年，他总要立定志向要流芳百世的。所以呢，他除了对他自己的国家有贡献，那的确现在美国是很好的，但是他还希望说在他卸任以前，希望能为人类留下一些贡献。那么在历史上他希望能留下一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们三个人在一起，事实上要解决一个问题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的。如果你懂得圣经里面的语言，如果你懂得属灵的故事的话，这件事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克林顿他这件事一定要做，他这件事如果做成功了，那他恐怕就是流芳百世，因为这的确是一件大事情。但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远远不是他能够所能想象的。那么弟兄姊妹，等到7月份谈判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这个谈判需要有一些智慧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就是你能够在圆桌会议上，谈判桌上，你能得到的超过你打仗所能够得到的。我们从最坏的角度来看，如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打起来的话，那你去问阿拉法特，如果你们真打起来没有外边的干涉的话，你看看你是不是以色列对手。他知道不是以色列的对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看，所有阿拉伯人住的地方周围都有以色列的屯垦区，而以色列的屯垦区通通是居高临下的，通通是在最高的地方。 所以你从整个的战略，从整个的各方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真打起来的话，弟兄姊妹，他把路一封锁，巴勒斯坦自己知道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可能，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如果真的阿拉法特要拿回这些领土，真的好好谈判的话，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接着谈判的桌子。那同时他很懂得美国人的心理，他知道克林顿心里想做什么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向美国大打张口。因为美国大打张口啊，不光是我们知道与其独立，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巴勒斯坦没有美国的支持，他可以独立，他可以是非常贫穷的国家。你独立了，你贫穷了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阿拉法特他不甘愿做一个贫穷的国家，他需要美国的支援。所以没有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可以跟美国要更多的钱。因为你知道无论于公于私，我想现在那个克林顿都是最大方的，都是最，所以这个时候你不捞一笔更待何时？所以不可能有别的时候比这更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他的黄金机会。我可以说，如果阿拉法特他自己真的看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他知道这是他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么以色列又怎么想呢？那么以色列大家不要忘记，现在我们想象里面以色列人好像都很属灵啊，每个人都读圣经啊，每个人都祷告，没有这件事。根据统计，在以色列回去的以色列人大概70%以上不读圣经，也不相信有神的。所以这些人他们的目的不是，他们的目的是他们没有像有一些人有一些梦，所以像有一些读圣经的犹太人他们要回到圣殿，没有，他们没有这个想法，没有等着弥赛亚了，根本没有这个想法。他们只管一件事，就是我们疲倦了，已经几十年了，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儿女在刀影和枪影底下过日子。你如果今天到以色列，你知道，你看很可怜的一件事，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还有十个，比方说有十个孩子，他要到附近去参观什么地方的话，很奇妙一件事，前面一个兵，后面一个兵，都是拿着刺刀，都是拿着枪的。你想一个孩子从小长大就是在这个枪的影子底下，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度完这个日子？所以他们说我们够了，我们够了。这个就是所谓美国这个伊拉克左，不，这就是以色列左派的人，他说我们够了，我们够了，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和平。那么现在你怎么样能够得到和平呢？以色列人说好了，我们把土地让回去嘛，我们反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不是阿拉法特不是要土地吗？那就给他土地就好了，我们只要给土地，我们只要和平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些左派的人，事实上呢，他们不相信圣经，他们只要平安平安。所以你知道不知道，将来敌基督也是利用这个心理，以色列人就是要平安。所以最后呢，敌基督要保证以色列说，我给你平安。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在那个整个阿拉伯的，在整个回教徒的孤岛中间是很难很难生存的。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过平安的日子？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回到自己的无花果树下，还有他们自己的葡萄树下安然居住，不再受惊吓？现在他们随时随地都受惊吓，所以他们紧张得很。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不要打了，他们疲倦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代表以色列谈判的大部分的压力是从左派来的。这个右派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要硬啊，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够让步，你绝对不能让耶路撒冷脱手，你绝对不能让圣殿山脱手，不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压力底下，最后我们知道三巨头就在美国会议，就在今年的七月份他们就在谈判。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们在普通报上读不到的，在普通报上你没有注意到，因为整个的背景你需要懂得整个的背景，你才晓得为什么这一次问题严重，有那么严重。那么好了，后来为什么谈判破裂呢？ 那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这次以色列他们让步让了多少的步，你就晓得为什么他回来的时候几乎全国都哗然，全国连左派的人都说以色列让步太多，他们不能够忍受这种让步。你想想看，现在阿拉法特手里的土地有多少是 40%？所以你可以猜想得到，如果是在谈判桌子上的话，有失有得，你一定要让步，一定要妥协才可能。所以我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可能谈判桌子上你所得到100%都得到？如果100%得到，就不需要谈判了，你打起来就可以了嘛。所以你知道说100%只有打起来才可以解决的。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他40%，那么现在他要土地你给他，那我们普通所期望的是给他70%很好了，那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想说70%。但是在美国 Clinton 的压力底下，这一次巴拉克他做了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在人类在这个以色列有历史以来第一次，他付出的最多最多的，他最后答应阿拉法特92%。那你不要忘记啊，这个92%什么意思？就是约旦河谷他也不要，他当初竞选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我们绝对不会放弃约旦河谷的，要放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这个答应92%，那么这个应该可以了吧。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个阿拉法特要懂得全世界的舆论才行，全世界同情阿拉法特有几个原因。如果巴勒斯坦人受以色列的压迫，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被压迫的民族最有感觉，最有感觉了，那大家都起来赢这个，起来同情阿拉法特。但是阿拉法特呢，我们知道他宣布立国独立建国，换他现在已经自己管理自己，谁给一个额放在他们的肩膀上？他们已经是个自由的人了，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他们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领土，那谁叫你打败仗呢？那打败仗可以，人家已经还给你，已经还掉92%，你不希望他还100%吧？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谈判的结果。所以你看，达到92%，可以说已经到了高峰，到了极点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能不能再怪以色列呢？他92%都奉送给你了，那么现在你能够说啊，我们为什么战争？因为我们为着领土而战。领土怎么而战？你只剩下8%了，那是因为你打了败仗嘛？你不打败仗，什么事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能够不打不用一个子弹居然能够拿回92%，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肯答应的话，那么不在谈判桌上，那什么也没有啊。因为以色列已经讲过，如果你独立宣布片面宣布建国的话，他要并吞所有约旦河西的领土。所以弟兄姊妹，任何一个聪明的人，你要问说，我到底要92%呢，我还是要0%？这个算数是很简单的算数。所以弟兄，尤其这是阿拉法他最难得的机会。如果现在你想想看，是谁给这个压力？是美国给这个压力的。如果不是因为克林顿给这个压力，伊拉克不可，这个以色列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想任何的一个政治家，如果从政治艺术的角度来说的话，阿拉法特如果要看，要如果真的要想到这个真的这个巴勒斯坦领这个前途的话，他能为自己的国家拿回这么多的领土，他应该是满意了。但是很稀奇，最后谈判还是破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件事情稀奇的很。这些事情不是政治上的事，这件事是属灵的事。这里你看见吗？因着是属灵事的缘故，不光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各样的树也发嫩长叶。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阿拉法特宣布说，我们要建都在东耶路撒冷。那么东耶路撒冷不要忘记，东耶路撒冷是包括圣经中的耶路撒冷，还有包括今天的橄榄山的后山，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波大米 在里面。那其实呢，你如果真的知道他们的底线的话，你实在是谈判一定要底线的嘛。他第一个，他说我们要定都在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就大家谈了，谈了妥协，再妥协，再妥协，你让步，我再让一步，你再让一步，我再让一步，那么最后就能够达到他的结果，达到他最后所要的。所以当然他有他的底线。不过事实上呢，我们已经得到风声。上一次去年这个不是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有一部分弟兄姊妹到耶路撒冷去，我们也到了这个什么，也到了这个伯大尼，就是什么，就是橄榄山的后山。那么其实有一个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说以阿拉法特将来要做首都的，要做将来他要这个要是什么，他要这个定都的时候定在东耶路撒冷，其实东耶路撒冷很大的，他知道古城耶路撒冷是很难很难的，所以他们老早已经算盘好了，他们定都就在伯大尼的附近，就在橄榄山的附近，这个老早是他们最后，他们这个可能就是他们一部分的底线。不过在谈判桌上，当然他们非常强硬。谈判桌上要什么？他们要整个的耶路撒冷，他们要整个的古城耶路撒冷。那么这些等等等等。那么好了，大家谈来谈去，谈来谈去，谈来谈去。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巴拉克就让步了。那么怎么让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古城耶路撒冷让我们分成一半。这个古城耶路撒冷应该是分成四部分的，一个是回教徒住在那儿，一个是犹太教徒，是犹太人住在那儿，一个区是基督徒区，还有一个是阿门尼亚区。那么现在根据这个谈判的意思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说让回教区跟基督徒区就归给巴勒斯坦。那不止如此，所有东城的，包括伯大尼那一带、橄榄山那一带，只要阿拉伯的地区，通通归给他。这件事情叫左派的人都不能过去，因为左派的人虽然要和平，他们没有到这个屈躬卑劫到这个地步，他们没有想到，没有的，他们没有。你们如果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那么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耶路撒冷永远是独，远远是统一的，而且耶路撒冷是永远是我们的首都，我们再也不肯让我们的手中，从我们手中挪出去，因为一次回到我们的怀抱永远是我们的怀抱。所以大家知道吗，这一次美国很开心呢，以为他成功了，所以他就告诉这个美国 Clinton 就告诉别人说，现在我们可以迁都，从 Tel Aviv 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这个问题看样子可能够解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甚至于让步让到一个地步，让整个的耶路撒冷可以分成一半。但是很稀奇，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还没有答应。其实当初如果让他能够定都在伯大尼，他已经很高兴了，所以他希望能够拿的越多越好。但是整个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整个的问题症结在圣殿山。这个圣殿山，他们说这个主权是我们的，而且根据他们的考古，这座山上从来没有过犹太人的圣殿，他们从来没有，这是我们哪里有啊，根本没有。他就教导他们的子女，教导他们的子弟说，没有这件事，这根本是我们的。所以他们说圣殿山是我们的主权，这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分裂的耶路撒冷还不是问题，还不是后来他们谈判破裂的原因。谈判破裂最大的原因，就是谁能够拥有圣殿山的主权，是以色列呢，还是巴勒斯坦？弟兄姊妹明白，从表面上来看，只是主权的问题。如果从神整个的计划，从神整个的预言来看，你我懂得背后是代表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破裂原因在哪里？那个整个的焦点不光是耶路撒冷，其实耶路撒冷还几乎问题解决了。如果真的一半一半的话，虽然以色列人不高兴，但是你知道，到底为着安全，为着平安，为着和平，他们愿意出这个代价，也许我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最难最难解决的问题，圣殿山， 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如果圣殿山真的在主权在以色列的手里，圣殿有重建的可能。如果连主权都没有了，什么就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和谈判就破裂。然后到了9月28号的时候，那么就是以色列月历上面的七月份，他们就开始过新年，然后有赎罪日等等等等。就在28号，就在过节的前，过年的前两天，我们知道以色列右派有一个领袖叫夏龙，他就到了圣殿山，就是这件事情变成引火线、导火线，然后呢，以巴的冲突就开始了。这个开始是非常严重，自从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而且没有多久，我们知道说所有的这个炮，所有的什么，所有的这个这个什么，所有的这个这个前线呢，通通在以色列城市里面城市。而且你看见吗？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城里，他们动用了坦克车，也同时动用了直升飞机，非常非常严重。那我要问，为什么夏龙访问圣殿山会发生这件事呢？所以可见整个事情的背后不是个政治事件，不是土地的问题，不是巴勒斯坦被压迫的问题，整个的问题是在圣殿山上。因为夏龙到圣殿山要去勘察水源，结果就趁机会就爆炸起来，然后就冲突起来。那么就做世界上所能看到的那些图像所能给的印象是什么呢？弟兄姊妹，那个印象大家都是同情阿拉伯人，都是同情巴勒斯坦。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在电视上的画面你所看见的都是小朋友在那用石头来丢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是荷装，都是这个武装实弹的，然后你看见他们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小孩子。然后你所看见那个镜头，什么镜头呢？所看见的镜头就是巴勒斯坦人，他们是大卫，而这个以色列人变成哥利亚。那大家不要记得，当初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这个哥利亚是全副武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这个什么都有的，而大卫什么也没有，有什么呢？就是石头。所以弟兄姊妹，你不会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画面吗？为什么当着最严肃的时候，在前线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年轻人在外面用枪用炮，为什么是小孩子在那里丢石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你如果冷静地想一想，他们父母到什么地方去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你会让你的儿女，你拼了死的命，你也会让你儿女到最前线去？怎么可能到前线？前线起码要比他们更大的人才可以啊。所以可见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可见我们知道是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他们老早就有一个训练营，从小就训练那孩子们用机关枪，从小就用他们用手枪，稀奇的很。今天哪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儿女？怎么会让他们跑到前线去呢？而且都是用石头啊，都用石头丢啊。目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印象，让全世界看见说，你看见吗？这一次是大卫对付哥利亚，不过这次哥利亚是以色列人，这一次这个所谓大卫倒是巴勒斯坦，倒是菲利斯人，稀奇不照倒过来了。当然全世界都是同情大卫，谁会同情哥利亚呢？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一个这样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一来你看见没有，这个整个世界的那个舆论就哗然了。怎么可能以色列会这么残忍来对付他们的儿女，对付他们的小朋友呢？所以你看见说，事实上为着圣殿山，他们已经准备好牺牲他们的下一代。弟兄，这是人类的悲剧啊。所以你知道，在以色列从前有一个女总理叫做梅尔，她怎么说呢？他说，什么时候我们的阿拉伯领，我们周围的阿拉伯人，如果他们能够爱他们的儿女过于恨我们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和平共存。这是人类的悲剧。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你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完完全全和常理相悖，按理来讲应该要成功的阿拉法特应该要抓住他自己最重要的机会，他完全身不由己。所以讲到圣殿山的他怎么说呢，他我不是代表巴勒斯坦，我是代表整个的回教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整个谈判最后的目的他们要什么？要圣殿山。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结束以前，我们回到诗篇八十三篇，诗篇八十三篇，诗篇八十三篇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好了，现在我们跳到第十二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做自己的产业。弟兄姊妹，这个预言应验在我们现在的眼前。在谈判桌上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他们说圣殿山是我们的，他们说根据考古学，这个山上从来没有第一个所罗门的圣殿，也没有第二个希律的圣殿，根本是没有的。他们这样教导他们的儿女，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阿拉法特的结论是什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向耶路撒冷进军，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让他们下到地狱去吧，讲的话很难听的。那不光如此，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所有阿拉伯的人就说我们要把他赶到地中海去。阿拉法特这次改了口气了，他不说把他们赶到地中海去，他说我们要请这些以色列人到死海里面去喝茶去。所以现在不是这边的海了，是东边的死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发生在今天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次稍微改变了一下我们的内容，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当我们设计这个讲座的时候，那个时候事情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今天的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要问说，到底有没有可能圣殿能够重建？因为这个根本是根本的问题嘛，弟兄姊妹，这是个烫伤玉，这是没有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是神动了他指头的结果，乃是神迹的结果。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个对我们说更深的话。我想我们的话还没有完，关于无花果树的话我们还没有说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就能明白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世界上的国度兴起衰微。主啊，从表面上看是政治和军事的事，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和你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能够在借着无花果树得着一个宝贵的教训。主啊，你要完成的事没有不完成的，天地能够废去，你的话永远不废去。既然你的旨意是要让无花果树发嫩长，我们相信说在这世代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要成就。主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有你的教训，对我们有我们该要学的功课，对以色列人是圣殿，对我们乃是教会，对以色列人是圣城，对我们乃是你自己的见证。主，但愿在你回来以前，叫我们能靠着你的恩典，为着你的见证，我们能起来答应你的要求。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就着我们的尝试来说，好像今天神的儿女相咬相吞是没有合一的可能，见证没有成功的可能。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怎样最后在你回来以前圣殿会出现，我们也相信在你回来以前你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但是这些话不只是对以色列人说，也是对我们这些蒙恩典蒙你拣选的来说，叫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能因着你再一次得着鼓舞。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